我先回到音频，然后讲一点其他的事情。我音频当中现在讲第四品，关于自力比量。这个比量当中呢，现在在讲这个法啊，就是它的这个真因吧。真因呢，现在在讲它的这个法相，然后呢有这个破他中立之中出真论。那么现在呢，就是啊前面讲这个破他中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二个呢立之中。立之中呢，宋子章讲的中法成立相属定即因无物之法相。然后对于这样之中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阴的法相，阴的法相是什么安立的呢？那么上次讲义当中讲的一般说是这个三相齐全啊，三相齐全是阴的法相。那么就是说是朱三方也讲的，那么这个是适合于总的推理可以用这个三相这个齐全的。那么在此处呢，三相班子的他这个安立的法相呢是中法成立相属定。中法成立相属定啊，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讲因无物的法相啊，正确的法相啊，就是这个真正的真因啊，真正的真因啊，正确无物的法相呢就是中法成立和相属定。那么首先呢是这个中法啊成立啊，中法成立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因它在这个中法上面必定要正成啊，有声音是啊无常所作性不能，这方面它所作性在声音上面肯定要正成的，这个方面就是它中法的成立。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相属要确定啊，或者要确定关联啊，关联确定。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所立啊，因和所立之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必须要一种关联的，要不然就是这个同体相属的关系啊，就是或者就是说比成相属的关系，反正呢它必定有一种相属啊，这种相属要确定。那么就是说如果相属不确定的话就无法安立它的法相，所以说呢安立的时候就是中法成立和相属确定。那么当然他们就知道了，在确定相属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在相就是说确定相属的时候呢，它有一种随存随灭的关系啊，随存随灭的关系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如果是因在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因在这个所立上面有的话，就要这个随存，它肯定二者都有的。随灭如果它的这个所立退失之后呢，它的这样一种因也退失了，所以叫随灭。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相属当中呢啊就包括了这个两个，如果说是中法也成立了，相属也确定了，那么这个呢是绝对是一个真正的因啊，无的法相，这个就是它的法相。讲完自中之后呢，下面讲第三个呢出真论。那么对于自中安立的这样一种无法相呢，那么就有一些真论，然后浅出这样真论。二相即以同品变引出一品二过无。第一个变呢就是二相啊，第二个就是同品变引出一过，那么就是引出一品，这是二过，二过就是发了两个过失，发两个过失呢，第一个呢就应该成两项的过失，第二个呢就说是同品变引出一品的这样一种过失。那么就无呢，我们说实际意义上按照正理观察的绝对是远离了这两种过失的，不可能有这两种过失。首先是二项的过失，二项的过失呢，如果前面我们说中法成立相属定，那么看起来的时候呢，第一个是第一项就是中法成立，第二个呢是要确定关联，那么就是只有这两项。那么只有这两项就有过失的，为什么有过失呢？因为前面呢在破他中的时候，你说一项两项呢这些都有这个过少的过失，然后呢就是说是四五六项呢这方面有过多的过失，那么只有三项才是这个不多不少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因，那么就是这样的话这个说不多不少这样一种数目。那现在呢就是说是你自己程序，一个是中法成立，一个是观点确定，那么那不是就成了两项了吗？成了两项之后呢，你自己就破了自己的观点了，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应该是这个不能成立的，就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过失是没有的为什么这样过失是没有的呢？那么我们说这样一种相属确定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包括了这样一种我们说观点确定和相属确定的时候，已经包括了这个同品和异品，同品周边异品周边都已经包括了。那么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就是说同品上面它有它的法，然后呢就是相属，然后呢如果同品上面没有的话，一品上面肯定要遮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同品在这个相属决定当中呢，它绝对是有关联的。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没有在同品上面建立，没有在一品上面遮破，这两个关系如果没有确定的话，那么就不叫关联这个方面就不叫关联。所以说我们说的关联就是说是关联确定呢，实际上已经在肯定在同品上面有，肯定在一品上面无，这个方面才是一种真正的关联。所以说我们在讲关联的时候呢这个里面是包括两项的，包括两项呢，实际上我们就说中法和同品和一品，实际上就是这个三项，三项的话就不多不少了，这个方面我们是已经确定的。然后呢所谓的同品变出一品呢，这种过失呢，那么是这样讲的，对方说一般的同品是错乱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作为特殊的同品变呢，包括了一品变。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上次也没有怎么讲这个意思，但是看到这个理解的时候呢， 理解的时候呢，就是一般的啊，就是一般的这个同频呢啊，同频变得错乱。那么这方面我们就是理解成一般和特殊吧，那一般和特殊。那么在一般情况下面的话，就错乱的是怎么样理解呢？错乱呢就是没解释，就是没办法真正去按理他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错乱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啊，在有同频的时候不可能有异频，有同频的时候不可能有异频，二者之间呢，它是这个不可能说是绝对有的啊，不可能说绝对有同频的时候就有异频。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一般的同频变，一般的情况下同频变它是这个互相错乱的。互相错乱，所以说呢，你不可能在这样一种这个相属当中呢，啊，在同频当中去引出一个异频的，啊，你说是同频变当引出异频，那么因为一般的同频它是错乱的缘故呢，所以说在一般的同频变这个，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不可能安利说同频变当中引出异频的这样一种这个安利啊，在同频当中包括异频这个安利是安利不了的。那么如果是特殊同频的话，咳咳，那么如果是特殊的同频周边呢，在一个特殊的同频周边当中，它包括了异频周边，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成了一体了。那么同频周边、异频周边成了一体，也没办法安利，就说是这个所谓的引不引出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是一般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引出；如果说是特殊的话，已经包含了。所以已经包含的时候，二者成了一体了。二者成了一体之后呢，还是有过失，还是要成了二项的过失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承认通过同频变引出异频变的，如果你自己程序通过同频变引出异频的，我们说没办法引出，一般的同频引不出，然后呢，如果是特殊同频已经包含了，也不需要引出，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显得不合理的啊，它是从这个方面观察。那么我们说呢，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是讲过了。那么如果是真正的来讲的时候呢，有的是同频周边的特殊同频周边当中呢，它可以包括异频周边，它们是有间接联系的。啊，就间接联系。那么怎么样一种间接联系呢？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在观察所谓同频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存在这个叫同频，那反过来啊，异频呢，就是说是反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异频不存在，遮住异频，这个叫做从反体方面去观察的。虽然他们就二者之间可以说是这个就是说一体的啊，可以说是一个本体当中，但是呢，如果从反体方面讲的时候呢，同频周边是这样安立的啊，然后异频周边是它退失之后，它从了反方面去观察，从我们的这个潜意识面前，或者从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性质面安立的时候呢，反过来这个异频呢也是这个没有错误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同频变啊，引出异频变的过失。所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没有上述的这样一种所谓二项的过失啊，然后通过同频变引出异频变的过失啊，这两种过失呢，应该说都是没有的。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比成为法相之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成为法相，那么就是说中法成立相属定呢，它能够成立为法相的这样的道理啊，肯定是能成立的。那么肯定的成立呢，就是说可定非因怀疑故，决定是因能了故，于此无有他说故啊，就是从这方面啊那个。那么首先呢，就对方那么就是说问我们呢，所谓的真因啊，真因它到底是三相已经决定，还是三相啊可以决定？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这方面可以成为法相之理，成为法相之理呢，还是就是讲这个真因它自己啊，真因它自己这样一种这个法相。那么至于他自己的法相是已经决定呢啊，是安立成的法相呢，还说是这个仅仅可以决定安立成的法相，就从这方面讲的。那么我们说可定非因怀疑故，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不是从可以决定的，我们不是从可三相可以决定啊安立成他的真因。为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可以决定呢，它还是一个非因。为什么是非因呢？它还有怀疑啊，只是说以后可以决定。那么以后可以决定，对现在这个性质来讲，它没有办法潜入怀疑的，没办法潜入怀疑呢。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可以决定这个方面讲，它是非因，因为呢它还有怀疑的缘故。如果还有怀疑，没有升起，没有潜入疑惑，然后升起定解的话，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真因啊。尤其是比量，尤其从比量侧面来讲，不可能安立成真因。所以我们说是啊，就是说三项已经决定了，三项已经决定了安立它的真因的法相，就是这样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决定是因能了故，这个方面就讲首先排除可定非因怀疑故，然后我们就决定啊，决定的话就是说不是可定，而是决定，三项是决定的。为什么三项决定呢？是是因啊，它是真因。为什么能了故啊？它就是说是将它安立成这个因，因为它是能了的缘故。为什么安立能了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能够了之所立，那么通过这样真因呢啊，可以了之所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将已经决定啊，已经决定了安立成它的真因的发生。或者安立成他这个成为法相的道理，安立成这个成为法相的道理就是这样的。那么于此乎有他说故，无意识为他说故呢，实际上是间接遮破对方的观点。那么在注释当中不明显，但是呢在这个注释当中呢啊，对方啊按照我们这个决定是因这个问题呢发一个过失，发一个过失呢，我们说没有他说故啊，你们所说的这个过失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下面可以分析。那么在注释上也是讲，对此方式绝不会招致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讲对方给我们发的过失。 那么对方给我们发什么过失呢？他说在三项没有决定之前不是因，对他身体执着为因的心，因成将非因指为因啊，这种过失。那么对照上次的讲义呢，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呢，如果在三项没有决定之前呢，就是说前面他们不提了两个问题嘛，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三项已经决定了吗？还是没有决定？就是说是已经决定还是可以决定？如果这个可以决定，就叫没有决定。那么如果这个三项没有决定之前不是因啊，不是真因，这个不用怀疑了啊，就是说他这个首先这个问题。然后第二种的话，即便是说你三项已经决定了，还不是真因。啊，这个就后面这一句，对他身体执着为因，对他身体执着为因呢，就是指后面我们的答复。我们的答复就是说是这个三项已经决定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是说是三项决定这一点呢，就是真因，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他身体执着为因的心啊，因成将非因指为因啊，指为因的就是对方就是说，即便是三项决定，这个也不是真因，只不过就是说是身体执着为因的心，把这个三项决定执着为因的心。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成了将非因指责为因，实际上呢还是不是真因，还是将这个非因指责为真因。他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过失。那么有这种过失呢，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就实际上是于此无有他说过。于此无有他说过的意思呢，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就山上有火有烟之故，山上有火有烟之故呢，这个方面呢就通过这个烟来作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声音是无常，所作心故，把所作作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方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考虑半天的意思呢，考了半天就是说，你这个三项决定，三项决定是因，那么就是说，你即便说三项决定是真因，但是呢，还是将非因指作为因的原因呢，就你这个三项你这个三项决定，实际上还是没有决定还是没，只不过是你的这个你说的时候呢，实际上说就三项决定是真因，但实际上这个三项决定到底有没有考证过呢？有没有真正的证成过呢？没有证成。既然没有证成的话，那么你单单说三项决定是真因，那么这个真因还是将非因指作为真因的，还是将非因指作为因，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就分开回答的时候，我们在讲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没有把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三项决定来作为就执着他的这个，我没有执着这样三项决定而产生他这样一种是真因的心。那么怎么样执着的呢？执着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因为我们承认所安立为因的本体是由烟与所作等中升起执着为因的心，而并不是由因的法相三项决定中升起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考虑。上次讲义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执着这个是真因的时候呢，我们是直接执着说三项决定把这个下面讲因的法相就是说因的法相三项决定，我们是直接执着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三项决定，我们说这个是真因吗？就是认为他是执着升起他这个执着真因的心吗？还是其他的？我们说没有，我们是将因和所作等中升起执着为因的心。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说我们执着的不是三项决定，我们执着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烟和所作，烟和所作，山上又会有烟之故。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执着的就是这个烟然后呢烟在他的这个中法，然后同名一品之后观察完之后，我们说这个把他的这个论识当中的这样的他这个因和他的三项合起来观察之后呢，我们执着这个是真因，而不并不是由因的法相三项决定中升起的。那么我们执着它是真因的心呢，并不是通过因的法相就是什么呢？因的法相是三项决定，我们单单是执着三项决定是真因的话，当然你们前面说的过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它是一种真因，而且我们执着它是真因的话，就是将因和它的这个三项或者所作它的三项混合起来之后呢，我们说这个方面就是执着它是一个真因的心。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他对方所说的过失就是叫做于此无有他说过。下面是第二个事项就是说这个因的事项。那么因的事项呢，就是说分二，真因的事项分二：一、破他中不合理之部分；二、安立离真之中。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破他中不合理的部分。有者承许所真事所差别法因事项，非有否定一真事，而是我等的真意；别有否定无同变，所立之法其同。那么在这个宋子当中呢，就讲这个有者有些论是承许所真事所差别法因事项，那就是说他们自己说承许的这个因的事项是什么呢？因的事项就是说所真事和他的这样一种所真事的可以说是这个所差别法嘛，就这个方面讲就将这样一种这个所真事作为所差别法，然后呢就安立在因上面，这个方面叫做因事项叫因事项。比如说呢，什么叫做就可以说是这个所真事所差别法呢？就是说是山上有火，然后呢是有烟之故，他就把这个在这个论述当中的这样一种所差别就是说是这个所真事作为所差别呢，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作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山嘛，我们这个地方讲这个山上这个山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 因呢就是它的烟，所以说呢它就是将所真实作为所差别法来界定它的烟是什么烟呢，山上的烟。那么这个山上的烟就成了这个方面的因的四象啊，因的四象就是它的这个所真实和它的因合起来，那么所真实和因合起来，把这个所真实作为所差别法，然后呢就是说是安立它的这种因，放到它的因上面，所以说呢这方面合起来一种观点叫因的四象。他们认为这种真因的四象是什么呢？真因的这个四象呢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所真实所差别法。那么将所真实作为所差别法，然后呢就是这样安立，就是叫做因的四象。比如说在注释当中讲山上的烟，声音的所作就是说这个方面山上呢它是所真实，声音也是所真实，那么后面这个烟呢是因，所作也是因，所以说呢它就是说因的四象是什么呢？山上的烟作为因的四象，声音的所作是吧作为因的四象，就是把所真实和这个把所真实和它的因合起来连起来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就是因的四象，就这样的。然后呢就下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你这样观察所真实作为所差别法是非有否定还是别有否定。如果是非有否定一真是而是我等无真意，那么如果说是非有否定就是否定非有，那么如果是否定非有的话，那么你这样一种这个如果是一种非有否定的话，如果是非有否定呢而是我等无真意，我们也这样承取的，这方面呢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那么没有这样争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加别有否定，只是说非有否定。那么只是有非有否定的话，就相当于后面我们讲潜于这样一个概念了。所以潜于的概念呢，它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加这样一种别有否定的话，它就是不同地点呢、不同这样时间呢，这方面都可以这样否定的。反正呢就是说是否定之后呢，否定它上面没有，比如说山上有火有烟之故，山上有火有烟之故呢，这个就是一种别有否定不是别有否定，就是有非有否定。非有否定呢就是说是否定它没有这种烟，然后呢就是说是安立山上有烟。如果是安立山上有烟的话，单单从非有否定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没有加其他的鉴别啊，没有说只有什么什么上面才有什么什么东西，没有这样加。所以说呢如果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符合于在潜意识面前的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呢，这些都可以作为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所以如果非有否定呢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自己也承许的，因为这个概念比较宽。然后呢如果是别有否定呢无同变，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方面不承许的，就对方的所谓的这个别有否定。那么不是说对方一定要这样，我们就是问你这个方面是非有否定还是别有否定。如果是非有否定我们可以承许，那么如果别有否定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无同变，就是无同变的过失。无同变的过失呢就是说是他在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把这个因上面呢，因上面加别有否定加一个别有否定。那么就是说是山上有火然后有烟之故，那么就是山上有这样一种这个山上有这个有烟呢，山上的烟，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加别有否定，只是安立这个山上的烟，这个烟只在山上有。如果从这个方面加这个别有否定的话，就没有同变的没有同变，没有同变的话，就实际上呢就同变比喻上面不存在同品变，在这个比喻上面找不到了，因为它已经界定了，界定好了，界定好之后呢，你再说就是说是这个山上有烟，然后有山上的这个山上有火，山上的烟之故。那么如果这样加了这个别有否定之后呢，然后呢就是它的因呢已经唯一的确定在了山上的烟。如果已经唯一确定了山上的烟，那么再说同品喻的时候就找不到它的比喻了没有它的比喻，因为它的这个范围已经界定在唯一的山上的烟上面，唯一界定在山上的烟上面，你再找一个其他的这些比喻呢，就根本就找不到。所以说这个叫做别有否定无同变。只要这一句呢，主要是从它的这个就是说因的事项上面就安立在因上面，如果说是就是说是加了这样一种这个别有否定是这样。然后所立之法与其同，所立之法与其同呢就是在所立的上面加就是说别有否定。然后如果所立法上面如果也是非有否定的话，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承许的在如果在所立法上面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非有否定，这个我们也可以承许。但是如果在所立法上面也是别有否定的话，与其同和前面的这个观点一样，还是没有同品没有同品变的这个没有同品变的这样同欲同品同品欲呢没有它的周边的。那么所立法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它就是说是山上有这个山上的火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有烟之故，他是这个方面讲，这方面讲上所立之法，那这个方面主要是所立之法。那么如果是所立之法上面观察的时候这方面安立的时候就成了别有否定别有否定的话就是成了一种这个也是没有同品周边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这个同品欲的这样的过失也是有的。或就是说是另外一个论述当中呢，他以这样一种这个以这个所作以这个所作作为因呢，就是说声音是声音的无常，然后呢是这个所作性故。那么所作性故呢这个方面呢，如果这样论述推下来的时候呢， 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锁住因呢，只是生意的无常上面才具备了啊，其他的话就是说是没有，或就是说无常啊，所有的无常只能安立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个生意上面，那么其他没办法安立无常。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没有办法找到他的这个同频啊，其他的柱子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样瓶子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同频就根本无法安立了。所以如果是锁立法上面是比有否定的话，那么他已经确定在某个范围当中，如果已经确定某个范围当中在使用因的时候呢，肯定就是没办法避免这样一种没有同频欲的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呢，这个他从不合理的部分啊，不合理的部分已经做了遮除。然后第二个问题的安立离真至至中，因之事项即浅于，于此无有他过失。那么就是说对方说是这个因的事项呢是所真事啊，就是说所真事作为差别法安立的。那么我们自己呢，因的事项是什么呢？因的事项就浅于啊，就是浅于。那么在验的浅于的时候呢，我们将这个因的事项啊，就安立的时候就是用浅于。那么浅于的时候呢，就是将不同地点呢、啊、不同时间的这方面的这烟啊、所住啊，这方面都可以安立的啊，就是说和这个所安立的应当作为一体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像对方所讲的这个啊，如果说别有否定啊，或者所真是安立成差别法，这个方面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过失。那么我们自己呢是一种浅于，那么是用浅于呢，主要是在心啊心上面，在心上面安立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应的事项。那么这个方面呢讲的时候呢，它没有确定某个时间某个地点，那就不同，就说是这个不同的时间的地点呢，反正呢一切的所作等这方面总的繁体所安立的因单作为体，单作为体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可以安立我们自己的，就说浅于就安立为新的思想。然后呢，于此无有他过失。那么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对方给我们说的过失有没有呢？他人给我们发的过失是没有的。那么他们说如果是浅于的话，那么这个因的共相呢不可能存在的，那么没有这个因的共相。那么我们自己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实体的共相确确实实没有。如果你要安立一个实体的自相的总共相的话，或者说实体的共相吧，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我们说也是确实没有的。但是呢，在我们浅于的面前的共相确实有的啊，所以浅于是面前有这个共相的缘故呢，因此说呢也是没有啊，就说是这个矛盾的，没有什么矛盾互不相违的这个方面。观点也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如果在潜意识面前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安立这样新的事项的话啊，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很合理，一方面的话因的共相不存在这个过失呢也会这个浅除啊，实体方面虽然没有，但是在潜意识面前呢都可以安立它的这个共相，这方面是没有矛盾的。下面是第三个问题，名相是分类啊，就是说前面不是讲了这个它的法相啊，因的法相因的事项，然后呢是第三个呢名相的分类，分三一。如何辨别之理，二决定名分类之自性，三迫于此等相属边的分别。首先讲第一个呢，如何判别之理，分而一安立分类之其他一门，二认清此处所说。首先讲第一个呢，安立分类之其他这个一门。那么就是讲这个分类的其他方式有很多，宋章讲举此法相之此因分门别类成多种。具持法相，那么反正具备了前面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啊，因的法相，具备这个法相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的名称呢，分门别类成多种，它有很多这样一种分类的。那么很多分类呢，在注释当中啊，它也是这样讲的，从安立啊，就是安立因的角度呢，分为安立无遮因和安立非遮因；所立法的角度呢，分为建立无遮因与建立非遮因啊两种。所以上次讲的话，一个是就是说是所安立的啊因方面，然后呢是所立法的角度，所以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无一个是安立无遮因，一个是建立无遮因和非遮因，这方面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分类的。然后呢，如果是从相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分为同体相属与比心啊，同体相属因和比心相属因啊，有这两种。然后呢，从建立方式的角度来讲的话，有建立这个正成义理和正成名言因啊，这两种都是建立的。然后呢，从能力的角度分的时候有共成因和事实因。事实理因，那么共振因呢，上次也是解释，那么实际上有相当于一种这个事件共振，那么事件共振把这个事件共振作为一种暂时的根据，这是可以的，大家都认为啊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认为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大家都认为这一点作为它成立它这个所立的因，这方面叫做共振因。还有事实理因呢，就跟随它的这个自然规律，跟随本国法的自然规律安立它的这个推理的根据，这个方面叫事实理因。然后下面讲第二个呢，是认清此处所说。认清此处所说呢，就是在本论当中是怎么样安立的。具德法称阿舍离，由论四言定三类。那么前面呢分门别类说了很多因，但是此处呢就是说是这个跟随法称认识的观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由论四言定三类，跟随四量论和定量论呢，然后就是从认识的角度确定三种。三种因呢就是说是一切，反正一切所破因呢、一切破因全部包括在可见不可得当中。因为它的所有这样都可以一个比喻啊，一种比喻就可以确定。 啊，所有的所破呢，就是说所破因可见不可得，一个比一种比喻就可以确定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所有的所破因为什么包括在一种当中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就是定三类，定三类定了第一类就因啊，就是说三种因当中呢，就是一些破因实际上包括在可见不可得。然后呢，如果是建立因呢，那建立因的话有自性有果因，自性有果因这两种。那为什么就在建立的时候有两种呢？因为它就是说一种比喻啊，一类比喻没办法作为果因和自性因的比喻，所以说呢，自性因它必须有一类比喻，果因它必须有一类比喻。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啊，它将这样一种这个立因呢，啊，分为两种。所以说呢，啊，一种是这个啊，一类是破因，两类立因加起来就是说是有论事缘定三类啊，这个就是这个此处所说或者跟随法身论事的观点进行阐释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